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没有遇到祸害的日子，就等于结石累累。
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九节。正当那时，有些在场的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栽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前来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园丁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园丁回答，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周围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19章44节呢，被称为旅程的叙事。在2018年的10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段旅程叙事当中几章的释经灵修。大概呢，我们已经明了啊，福音书当中的叙事并非无的放矢的把不同的故事拼凑在一起而已。相反的，因着对旧约旧恩历史的诠释，路加呢巧妙的把这个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表明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使我们慢慢的领悟到，将有关耶稣不同的事迹和讲论连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呢，所构成的信息，就正正符合了新约作者们的处境和用心了。那今天我们要留心的是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这段经文呢，记载了一个关于比拉多杀害加利利人的事件，还有一个可能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建筑物倒塌的意外。根据约瑟夫的犹太史记呢，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逼迫和残杀犹太人的端倪，但是在我们现今所发现的文献当中呢，并没有提到比拉多为什么要杀害加利利人。我们只可以推算，大概是因为那些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涉及军事的革命起义，而引来了比拉多及其军队的镇压和杀害。然而经文的重点呢，却是为什么与耶稣在场的人要提及这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呢？要解读这个动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量。第一，良好的动机，就是在场的人担心耶稣这位满有神迹能力医治赶鬼的弥赛亚会遭遇类似那些被比拉多杀害的加利利人的结局，因此呢，他们提醒耶稣要好好的处理和应对比拉多和罗马政权对他的逼迫和杀害。第二种呢，是暗讽的动机，在场的人可能不满耶稣的讲论和其行径，就用暗讽的方式去嘲笑耶稣，他将来的结局可能和那些被杀害的加利利人所招致的后果是一样的。那如果根据耶稣的回答，或许暗讽的动机是比较合理的。在耶稣的回答当中呢， 他没有理会比拉多迫害他的可能，反而把焦点放在真诚的悔改上面。人往往害怕审判的临到，但只要上主审判自身的那天尚未来到，我们或许仍然会把焦点放在别人所经历的审判上，谈论别人是否确实受到上主的审判，就如同谈论那些被比拉多杀害的加利利人，或者是在西罗亚楼倒塌的意外中死去的那18个人，并且庆幸自己没有牵涉在其中。面对别人受到的审判，我们只是关注别人是否比我们更有罪，才受到这个害。那这种独善其身的心态是我们的现况吗？只要没有被审判，那就足够了，余愿足矣。耶稣呢，却在这里教导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别人遭受逼迫审判，其重点是要我们回转和归正，切切的悔改，而不要心中存有侥幸，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幸运，更蒙恩典。那明天呢，我们将会探讨一个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的故事，其中的信息呢，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来思想，无花果树的比喻，说明了那些独善其身之辈，满以为自己的幸运就是等同于结实累累，殊不知主人却发现他们连一丁点的果子都没有。然而主人却是持续的等待和观察，并且期望他们可以结出果子来，这就更加突出了上主的怜悯和他渴望我们彻头彻尾的悔改。到底在我们没有遇到祸害以前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果子，还是悔改才是我们要结的果子呢？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陈伟嘉，播音林成。